弟兄姐妹平安。2009年开始，我就感到我们磐石教会新年新事多，至少从我的观察中，我看到两个很有意思的新事。我们教会中10个小组里面，已经有3、4个小组是全体的成员都开放，但是在今年开始，我发现有2个小组连慕道友的家庭都开放了。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祷告的事项中，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感恩。不仅我知道这些人离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不远了，问题是当他们愿意学着基督徒的样式，也打开家门有爱出来的时候，他们迎接的不只是你们啊，他们迎接的首先是谁啊？耶稣啊。当耶稣要进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那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去参加婚姻班我们的同工在移交他过去的侍奉，今年要把整个我们中间的点心的时间要全然的交给一位信主只有1年的一位姐妹。我相信我们教会大人80多人，小孩也有好几十个，中间的那一份的点心其实给弟兄姐妹能够暖暖心，也有彼此爱的交通，这个点心的分量也是蛮重的。对一位新能够要接任这样一个姐妹来说，我相信她的压力会是很大的，但是很感谢主。我就看着那个聚会，弟兄姐妹就默默地在传纸条传那个登记的那个看他们在半年里面谁愿意出来侍奉。等传到我的手里一看，差不多半年几十个礼拜的他们愿意来做点心的名字已经填满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位原来的姐妹要负责这个事工的时候，我感到她有点吃力，有时候她觉得没有人做了，她会打电话来给师母。但是今年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的姐妹们弟兄们，他们愿意在主里面能够领受这样一个侍奉。我真的是将荣耀，我觉得要将心里的颂赞荣耀都要归给神。我终究明白，在我们的聚会中，大家开始渐渐明白了神的话语，明白了主的心意，要做一个良善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还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要快快的为主得银两，要多多的为主结果子。当然我这个牧师也是很热心的，跟大家一样不甘落后。从今年开始，我的身上也有心事啊。今年开始，我开始到赎丰园每个礼拜五去带他们查经，已经去了2个礼拜了，很感谢主。有一天我跟他们的老板传福音，老板说他是基督徒，那正中下怀，你是基督徒那就好啊，跟他一同祷告，就盼望他的家他的那个店面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成为一个查经的地方。所以每个礼拜五的下午3点半到4点半是查经的时间，请弟兄姐妹为这个祷告。这是我们奥斯汀第一个餐馆福音事工，盼望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福音就是外展。我们不是要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吗？盼望弟兄姐妹在你活的社区，因着你的存在，你们的社区不一样，你们的邻舍不一样，我们要把爱带出去。每个礼拜四的晚上，我都会出去带门徒一对一的上门去带门徒。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我们将要看到一个新的气象，一个新的教会文化。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人人都要起来热心侍奉主，真心关心人，在我们中间将没有一个人是局外的，是观望的，在主的身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是被轻忽的，是被人遗忘的。最近几个主日，我们会在教会的讲台上连续传讲一个主题信息，就是为主多结果子。我们现在来一起来读这段主题的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5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9节。约翰福音15章，从1节读到9节。约翰福音15章1节读到9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好，第一堂的信息，我有一个呼召，那就是一生做什么？奉献什么？读圣经。我看到那一天，我们聚会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举手回应了。我盼望向神举手的弟兄姐妹要快快还愿，你每一天都要向神还愿。所谓一年读一遍圣经，就是365天，你天天都要有时间出来好好的读圣经，求神给你里面有一个渴慕。圣经66卷书，一共是1189章。我说过了，每天我们只要读4章，用不掉300天，我们就读完了。因为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主的道，你就无从结果子。所以我今天会在讲结果子的第二篇，耶稣的话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会直接的应用第4节到第6节，因着上面一句句话来跟大家来分享和证道。我们先从第4节读到第6节，我们再来读耶稣的话。第4节到第6节开始，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第一句话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记得，这是耶稣的命令和应许。其实只要是活的葡萄的枝子，确实就是葡萄树，就在葡萄树的里面，葡萄树的生命也确实在枝子的里面，这是没有办法分割的，这是生命的一个成长现象，是由葡萄树的生命在枝子里面流动所造成的，而且只有这样的成长才能让枝子结出葡萄来。有一次我在这边的小溪里面去捡了一些小草，我家里养鱼，就捡了一些小草放在鱼缸里，但是我知道从外面带来的一些水草，它上面会有一些的病毒，可能会影响原来的鱼的生长，所以我做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东西泡在一个蓝药水的消毒水里面。几分钟以后，我突然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所有的非常发达的白色的根须里面就开始变成了蓝色了。哦，原来这个根须是活的，它会把蓝色的药水全部吸进去了，而且这个自来水都冲不掉，它已经吸到里面去了，非常奇妙的啊！所以枝子和葡萄树其实在生命里面都是如此，当枝子被赋予住在葡萄树上结果子的责任的时候，它必须继续的依靠葡萄树，不断的仰赖它，始终在属灵上吸入它的生命，这就是结出果子来的必要的条件。今天我们磐石教会人人都起来热心侍奉，已经成了一个教会的一个新的气象，这是好的，但是这个热心的侍奉要常常在基督里，不然出于人的血气的热心很快就会让你疲倦，负担也很快让你成为一个重担。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年的第一堂信息我就要呼召大家一生来奉献读圣经的用意。如果你里面常有神的话，常有主的道，你就常常能够安息在他的里面，重新得力。如果你跟主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很快的你就枯干了，很快的你就摇头了，很快的你也可能溜走了。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句话或许会给人感到有一些的神秘，大家想过没有？你真的想过没有？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啊？耶稣早已升天了，我怎么能够住在他里面呢？他又怎么能够住在我里面呢？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没有这种生命的体认，特别是还没有什么属灵经历的弟兄姐妹，你第一，我劝你不要责备自己，其次，你也不要觉得住在主里面只有少数人 那些好像只有属灵追求的人才有的经历。我告诉你，你只要在你的心里渴慕神，愿意认识神，你只要有这样的心，神就会祝福你。我用一个简单的假设来告诉大家，什么叫住在主里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软弱，很容易受到各样的试探，又常常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样的人可能就在我们中间，或许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幸好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聪明能干，又乐意助人，总是一次一次成功的、有效的帮助他从痛苦难堪的境地中一次一次把他带出来。所以这个人必须常常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因为不这样做，原来的试探就会重新抬头，再一次胜过他。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与耶稣的接触是一个很实在的，也是很具体的事，并不那么神秘。比如我们早晨就可以向神祷告，哪怕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也能在这一天中产生防范的效果。因为一个人只要他用心灵诚实，他刚刚跟主祷告过，刚刚与圣洁的主接触过，很难再去想不好的事情，很难马上就去干不好的去想不好的东西。在我们家，我们现在每天的早晨跟孩子在我们吃早饭之前，我们就是有一个晨更，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我们的孩子弹琴，我们一起敬拜，然后读经，再一起开声的祷告，我会分享一段的圣经。只要早晨是这样做的，你就会感到这一天从开始就有一个清新，就有一个干净的感觉。我们中间或许有不少的人认为住在耶稣基督里的经历是神秘的，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我想我们多数人相信住在基督里的意思乃是要经常与耶稣基督接触，那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安排，我们要安排好祷告的时间，安排好安静的时间和读经的时间，使自己任何的一天，甚至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耶稣。就拿祷告来说，祷告是对上帝的敬拜和仰望，是明白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和实际的带领。一个人如果喜爱祷告，不仅喜爱个人向神祷告，也喜爱与人一起祷告。圣经上说，要喜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他的里面总是安静的、稳妥的，外面总是火热的，而他的外面也同样有常有新鲜的果子结出来，而且是叫人看得见的。在我们教会的祷告聚会中，有两位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受洗只有一年，但是这一年来他们每个礼拜三都来参加祷告会。好奇妙啊，一天两天你看不出啊，这一年回头看，在他们生命中充满了从神来的果子。所以我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不仅盼望弟兄姐妹热心渴慕的读圣经，我也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要有勇气向神开口，与众人一起来追求主。记得我的外婆，她一直住在小小的亭子间里面，一天要好几次关上门向神祷告，几乎每一天也有弟兄姐妹，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悄悄地来到我们家来跟她一起祷告。她临走要被主接去的前一个礼拜，竟然我在美国我不能出去，她甚至跟我通上电话，在祷告中仍然有安慰的话语临到我这个外孙。她说，你不要急着赶回来，外婆即使活到100岁也会死的，我们天上见吧。这是带着一个祷告的恩膏在跟我讲话，所以心里非常的感动。我正在想说，一个人你真的要火热要复兴，就要从祷告开始，要真实的建立祷告的生活。一个教会真的要复兴，不是表面的好像是做一点事情，真的要盼望更多的人来羡慕祷告，喜欢祷告，献身于祷告。耶稣说的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呼召和命令，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住在主里面不仅是一个客观方面的圣经真理，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主观方面的生命体认。圣经多处在说，好几次的提到住在基督里，这不仅是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的属天地位，也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在主观方面的属灵经历。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不再以一个肉身的形态与我们门徒同住。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又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与他们，我就在他们中间。大家想一想，耶稣的话你真的想明白了吗？早已复活升天的耶稣怎么与我们同在？原来复活的耶稣今天就在圣灵中，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灵，圣经也说主就是那灵。今天耶稣他已经不再像肉身的时候一样只能在肉身的形态中与门徒同在，今天他已经活在圣灵中，不但永远地与我们同在，而且还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并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所有圣灵的美好的果子。有一天我在弟兄姐妹的 email 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有一位姐妹礼拜五的时候，她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保暖杯留在了那位组长的家里面，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到，她平时就爱不离手，哎，想不到来到聚会的时候，这位组长，这位姊妹，他递给他的那个杯子里面，他怎么觉得是暖的？这位组长就告诉他，为他里面泡了一杯菊花茶。当他拿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他想到他的小时候，在温习功课的时候，妈妈常常会把一个暖杯放在他的面前。多少年已经过去了，自己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人情世态炎凉，常常没有这一份的关心在那边。但是当他接到这个水杯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他想到了耶稣说，能不能为别人去多走一里，今天我掉了一个东西，别人还给我，完璧归赵，他已经是万幸了。但是有人将一个更好的福分再给你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耶稣的那一份爱。所以因着这个爱，他里面就有很多的温暖的感觉在里面，他就想到自己也要有这份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在他生命中结出来的那个美丽的果子。我也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啊，这弟兄的一家，他们全家都到外面去吃饭了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明明50多块的一桌菜，结果结算的时候就剩了30多块。哎，他就站起来走向上台，告诉他们是结算错了。这个事情还不是他本人告诉我的，是他的家人不经意的时候来告诉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这是上帝的爱，是圣灵的啊果子在人的生命中，在我们的聚会中所结出来的。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过，我们一想到耶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想到当年他跟门徒在一起的经历，想到他所教导我们的啊这一些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复活的耶稣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就和当年肉身中与门徒同在一样，要不我们就无法理解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也不可能经历到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的那种真实。这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我们能够理解吗？今天复活的耶稣能够住在保罗的里面，能够住在主的门徒的里面，这才是耶稣死里复活最有力的见证。这是圣灵给我一个光照。我过去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把圣经告诉他，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几十天的时间明明的显给这么多的人看。所以因为这样，我的理性就告诉我的，既然这么多人把耶稣复活的见证都证明出来了，那耶稣复活一定也就是真实的。但是其实不然，大家想过没有，耶稣复活的时候是有许多人看见，但是这个复活的本身最后带出生命的能力还不仅是如此。大家想过没有啊，当年耶稣那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仍然去什么，还是打鱼的去打鱼，走散的走散，直到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真实的活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他们里面就不再一样了。他们开始里面有一个超越，原来今天的上帝不仅过去他们在肉身中与他们同在，今天复活的主耶稣却在圣灵中仍然与他们同在， 所以他们敢站起来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从那个时候起，主的门徒已在不再凭眼见，乃是真实的体认到主耶稣此刻就活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可以个个的见证说，主复活了，而且就活在我的里面。从那个时候起，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复活，同时也是一个个人主观的体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要记得，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主复活如果不跟你生命中有一样的体认，主不是复活在你的心里，你就缺了那一份。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耶稣的时候，你能不能真实的感受到耶稣说的，我在你里面，你也能够在我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门徒这个属灵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属灵追求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复活的耶稣不能真实的住在你我的里面，那耶稣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或许真的只能成为少数的人才有的一个非常神秘的属灵经历。感谢主耶稣，他的应许是说，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是所有对归入他名下的人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住在主里面，主也可以住在你我的里面。阿们。弟兄姐妹啊，你在教会中你会听到常常会有人好像只有那一部分追求的人才能住在主里面，这是错误的。你不要因为你过去没有这种经历你感到自责，我告诉你，你只要有一个渴慕的心，那复活的主今天在圣灵中就可以住在你的里面。当那一位姐妹为另外一个姐妹去泡上那菊花茶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爱的流露，但是是耶稣圣灵的果子在她的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里面，我们做出的行为就像耶稣了。所以记得有一天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知道是圣灵在带起他。他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是骨中骨肉中肉，大家还记得吗？他讲过这个话。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夫妻间的关系是骨中骨肉中肉，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客观的圣经的历史要成为你我真实的生命体认，复活的耶稣要活在你的里面，要不耶稣的话就落空了，要不你经历不到那复活的主每一天可以与你同在。第二句话是耶稣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是真的。诗篇开宗明义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非常正面的来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要从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语中去寻求你人生的指引。所谓昼夜思想，就是与神不可分离，天天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的人，他真的就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的生命是滋润的，他是常绿的 evergreen。 每一天你看到他，哪怕是冬季没有发黄的时候，还要按时结果子，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一个能生养的人，你知道吗？生命是滋润的，是充满活力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他生命与主之间是非常流畅的。神的旨意如何行在天上，也一样可以毫无阻拦的畅通的行在他的生命中，他的人生脚步自然也将是通达的。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的话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里面虽然常有善良的愿望，却是没有善良的能力。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当年的一个挣扎和他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看看保罗是怎么想的，看看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开基督。七章十八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五节，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看一看保罗为什么说他不能离开主，离开了主他真的就不能做什么。好，我们翻到一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是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你看到吗？一个基督徒仍然里面充满了征战，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圣灵生命的律，一个是肢体犯罪的律。我常常希望有一个好，但我行出来却是恶的，那个罪恶会把我掳去。保罗在这里有个感慨，是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多少的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光景中，他们也在安泰，但是保罗的属灵出路是住在主的里面。他说感谢主，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听到一个弟兄在我们聚会中的见证，他说在慕道的过程中，他有一次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车祸，人是没有死，但是他发誓从今以后不能再酒醉驾驶了，因为太惨痛了。想不到两年一过，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了，二锅头一上桌又喝起来了。那一天的晚上，突然圣灵光照他，保罗就将这一段话来给他里面有一个带领。是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这行出来却不由得我。你看到吗？我们常常有个好的意愿，但是我们行不出来，谁能够帮助我？所以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他从一个知识的层面开始转向向神的一个祷告和悔改。多少次我们在理性中去面对一个所谓历史上的耶稣，这是不够的。今天复活的耶稣跟你面对面，他展开双臂，希望你能够进到他的里面，他也进到你的里面。如果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他悔改接受了耶稣。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的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特别在属灵的侍奉上没有办法靠自己。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那个彼岸的特会，大家知道李承学游子营的李承啊，冯秉成牧师，他讲了一个见证。他说94年，在他信主第三年的时候，他到一个教会去布道，那一天真的是圣灵感动，有很多人信主了。大家知道吗？他说99年是他信主8年之后，他又到同一个教会去布道，3天的布道竟然没有一个人信耶稣，脸上真的是没有地方挂了。他走出教会的教堂的外面，你知道有3个慕道友上来了，他说冯牧师啊，你不要太灰心，你讲道是讲得很好，哎呀我们真的有感动。后来他说有感动为什么不信主啊？啊，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哎，这一步到3个人就愿意信主了，所以就跪下来接受了耶稣。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信主3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带了很多人信主，信主8年的时候来到这边，3天步到没有个信主，3个人信主还是在教堂的外面信了主。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带领，他是觉得不是我，耶稣是你。他说自从有这样的一个体认以后，他里面从此以后他里面的担子就轻省了。一个牧师要去布道，人家老远的请你去，结果一个人都没有信主，你会怎么样？心里会很非常大的难受。但是李承在这里，他有一个生命中的体认，他知道生命最后的结果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他认定一个人能够信主，绝对是上帝跟他生命中的一个交往，所以他从此以后他里面就开始担子就开始轻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是一样，我每个礼拜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要按时分粮给大家。我的粮从哪里来？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库存，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每一片稻都是新鲜的。我到外面去带特会，是的，常会出去，但是都是在这里讲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每个礼拜都要按时分粮给大家，谁能够给我？所以对我来说侍奉是非常战兢的。我每一次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给我，你不给我我就讲不出来的，我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讲一个所谓知识的道， 我必须被你的灵所感动，我才能因着感动将你的话语所讲出来。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吧，你每一天都到我的里面，我也到你的里面，否则的话我就没有了，我就枯干了，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讲台上站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里面的心就跟主通了。每一次的侍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有压力的，但是每当在一个挑战和压力的面前，上帝的话常常来提醒我。圣经告诉我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是保罗说的。我也把这个话送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格林多后书，保罗就是这么说的。他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但是他终究明白，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又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磨难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在对我们说话，你只是一个易碎的瓦器，碰碰磕磕就碎掉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宝贝在你的里面，所以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只是看见瓦器吗？不，还看见瓦器里面那个宝贝，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我。这话是真的，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任何属灵的工作，离开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任何讨神喜悦的事。反过来，若是我们能够活在主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什么都能做。在主的旨意里面，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在我们的教会中，我就是有一个梦，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热心侍奉主的，都是忠心良善而且聪明的，有见识的。但是靠谁呀？靠耶稣，靠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轻省了，把侍奉的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唯有他才能够让生命成长。所以我们里面不应该有重担。好，耶稣还有一句话是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按照犹太律法的规定，每年在固定的时候，民众就需要带柴火到圣殿供给祭坛使用，但是他们不接受葡萄枝子，因为剪下来的葡萄枝子只好放在野地里烧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话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人若不在基督里面，他不仅不能结果子，枝子还会枯干，最后没有用，还要烧掉。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件事要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两件事都会瓦解或影响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联合。一个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二个是我们肩头各样的重担。我们已经知道只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隔绝，那就是罪，因为罪会腐蚀枝子的根基。我们若有已知的罪还留在我们生命中，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一定会失去与基督耶稣的联合。在这些年的教会生活中，我看到有好些的弟兄姐妹怎么也起不来，他们总是离耶稣基督远远的，若即若离的。许多的时候不是他们没有听过属灵的道理，不是因为他们对这属灵的道理不明白，而是在他们生命中，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个角落正被某些恶习嗜好和罪恶所辖制。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基督徒一辈子都没有结生命果子的其中的一个原因。瓦解和影响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上各样的重担。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重担或许不是道德层面上的罪，但是它毕竟妨碍了我们奔跑的速度，会影响我们与主的关系。失落就是结了果子，因为重担太重，没有养分再过去了，所以这个果子就会枯干掉，就会掉落。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带着孩子来到这边参加了HCBC 的一个聚会。我记得 Tim 牧师在这一次讲道中讲了一个灵修的小品，他说啊，他的屋顶三角屋顶里面有一天好像里面有东西，小动物在跑，后来才发觉有松鼠在上面跑。哇，冬天到了，松鼠觉得这里面很暖和啊，就挖了一个洞就钻进去了。所以他就打电话专门找那个做动物的公司，就来了，叫他放一个笼子在里面。果真不出两天，有三个松鼠先后入网，因为他里面放了好吃的那个果仁，结果三个松鼠就暖暖和和的就进到他笼子里面了。Tim 牧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生命中啊，觉得总想去寻找一个好的东西，好的地方，于是我们就一头砸进去了， 想不到一头砸进去了，就砸进了一个网罗，大家知道吗？为了某一些东西好的，我拼着命就进去了，进到后来这个本身好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生命的束缚。其实我在想，我们缺少仆人的良善、童女的聪明和管家的忠心，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和生活中被太多的事情分了心，将太多的与属灵生命无异的东西背在了自己的肩上。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即使结出了果子也会枯萎掉。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会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就要烧了。今天我想将耶稣的这段话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中，我将要从一个教会整体的层面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作为葡萄树上的一根枝子，如何在主的里面不枯干，作为一个教会主的教会主的身体来说，如何不枯干而且能够多结果子。最近我看到生命期刊上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它讲到了后现代思潮在美国主流教会中的困境。美国的主流教会因为面对现代的思潮，现代后现代的思潮以后，他们正面对极大的困境。一方面，美国的主流教派、主流各大的宗派正在急剧的萎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华人可以买教会，买谁啊？教堂都是买美国人的，很多人都老人家了，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会就买给我们了。很多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一方面美国的主体教会、主流教会慢慢的急剧的萎缩，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兴起一些独立的超大型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发向也是令人担忧的。今天美国的一些超大型的教会正朝着音乐敬拜情绪化，讲台信息迎合世俗化，组织管理商业化，教牧辅导心理资讯化，这是真实的。你好好的看这四化，你真的是如此啊！音乐敬拜情绪化，我记得Paul在这里讲过道，他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到谁得满足啊？不是我今天很爽，是耶稣坐在宝座上，他是不得满足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样，我们只要爽就好了。信息迎合世俗化，非常的世俗啊！我们组织管理常常像一个公司的运转一样，完全的不按圣灵的带领。我们的教牧辅导也变成了一个心理的资讯，这个发展的方向是值得警惕的。作者举了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美国最早的超大型教会，就是我原来从洛杉矶过来的这个水晶大教堂。我这次在网上看到他们这次圣诞节的聚会有3万多人，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牧师对罪人和地狱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说什么是罪人，失去尊严的人就是罪人，什么是地狱，不给人尊严的地方就是地狱。哎，大家听吗？这个话也很合人的口味啊。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缺损，很多的受伤，所以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不错的。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真理就被悄悄的改换了。今天在美国最火红的教会就是我们德州休斯顿的福音教会，就是 Lake Word Church。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休斯顿去，在高速公路上也看到他们整个教会的整个的一个大的那个建筑。有一次 ABC 的记者直接来采访他们的教会的主任牧师，问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直接问题，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与你们福音教会的最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个话语太过尖锐，以致他们的牧师竟然拒绝回答。这篇文章的作者讲到，美国教会的福音纯正性正在渐渐的丧失，讲到这些教会和这些教会的牧师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圣经进行筛选，只讲合乎人口味的东西，信仰的根基其实已经烂了。后现代主义其实要比现代主义对今日的北美的教会冲击和对我们基督徒信徒的杀伤力更大。他举了一个例子，波士顿大学社会学神学院的教授做了一个民间调查，结果表明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真的，你的邻舍美国人他们都相信上帝的存在。74%的美国人相信有永生，对，不错，有永生。但是问题在哪里啊？你听啊，57%的基督徒愿意接受他们的信仰不是获得拯救的唯一的途径，这不得了。半数的基督徒他们觉得除了我所信仰的基督上帝外，还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拯救。这个调查的结果有这样的结论，他说对信仰宗教十分热情，对宗教高度宽容，是美国民众的特色， 是相当可喜的现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这个现象是可喜的吗？如果你为此担心，你会比较的明白耶稣的话，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人离开了生命的主，他的生命必然会枯干。基督的教会若离开了基督，其结果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要常常为美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会祷告，也要为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借着耶稣的话，我想说一说最近我的一次观感。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一次的聚会，算是听到了一位蛮有名的美国牧师的讲道。他满口都是先知性的预言，但是在这两个小时的信息中，我却听不到这位牧师口中一丁点儿主再来的先知性的提醒。我见他差不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讲说，在南美某些城市和国家，因着他准确的预言，使极其穷困的当地发现了好几个大金矿，结果他在那里被人永为英雄，人们直呼他的名字叫先知。他也用先知的口吻预言美国的未来。他说美国这次的金融风暴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他说他祷告清楚了，他说在未来的七年中，美国将有1000兆的财产在各行各业被挖掘出来。他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现在全美国的所有的民众的所有的财产加起来有多少兆？大家当然不知道。他说一共是55兆。那我算了一算，所谓在未来的七年，1000兆就是美国人的财产在各行各业将有20倍的增长。我坐在下面听到，我心里非常的难过。今天在教会中，神话语的讲台竟然已经沦落到这般的地步。我想这样的信息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想，即使这样的牧师真的确有其事，即使美国人的财产在今后的七年中能够有20倍的增长，我看美国的光景，美国教会的光景，美国信徒的光景，难道会比今天更好吗？我甚至想想，如果这七年中财产有20倍的增长，将会造出更高更多的通天的巴别塔来。聚会结束的时候，我看到这位牧师他提着一根根七彩的小绳子，这七彩表明有7个领域，比如说媒体啊，比如说工商啊，比如说各样的行业，因为有太多的财产可以挖掘出来，他呼召有更多的人在这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你里面看到那个信息是非常搅扰和混杂的。然后他呼召需要有这样恩高的弟兄姐妹可以上来领受。我看到难过的是什么呢？很多的人眉开眼笑，蜂拥而上。我此刻心里坐在下面，真是有一个无限悲凉的感觉。我在想，如今的时代只会越来越糟。急需的承认，我们基督的教会不是要努力挽回末日将近的定局，不是要用基督的信仰来装饰这个悖逆淫乱荒谬的世界，不是安然入睡对大家说没事啦，平安啦，耶和华见证的时候还没到。我们乃是要在末后的时代，这个荒谬淫乱的悖逆的时代，要快快的抢救灵魂，要装扮整齐迎接新郎的回来。从这个聚会中出来，我想到耶稣的那句话，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所以耶稣说，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作为一个对比，前不久我也见到了几位大陆城市的教会的牧师，他们在牧养教会生命更新做光做盐，他们在做感人的见证。其中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牧师说，他告诉我说，我也是上海的，他们的聚会在这几年中有3次被冲击，没有办法聚会。但是他说这些年来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领受，我们就是记得，第一，大使命传福音，第二，大诫命服务于社会。他讲了一句话，弟兄姐妹都阿们，我里面也是充满了阿们。他讲一句话，教会要做教会当做的事，教会要做教会当做的事。我想不然教会耶稣就会修剪，如果我们不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不结果子，耶稣就会将教会的灯台怎么样取走的，没有灯了，教会还在，是否还有建筑在？没有耶稣的灵在里面了。今天多少的大教堂可能只是一个观光旅游的盛典，已经没有人了，已经没有圣灵的同在了，圣灵已经走了。就好像当年在以西结书所说的， 圣殿还在，因为人们已经拜日头拜偶像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对大家说过，如今的美国每年有4000间的教会建立，却有7000间的教会关门。此外，美国教会最保守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75%以上受洗的青少年基督徒，我们去年我统计有6个人我们在这里受洗了，在他们上大学以后丢掉信仰的有75%已经不再回来了，在这75%中间有人还回来，但是统计数字表明，在这75%中间有85%的人再也捡不回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地处美国，一般来说北美的华人教会大都是在这20-30年间由查经班逐步的按照美国教会的传统结构建立起来的。北美华人教会的带领者也多数是在北美神学院直接或者间接接受教训的。华人教会作为北美教会的一个分支，我们如何看主流教会目前所面临的窘困呢？我们都要为之警醒。我们要永远记得，唯有耶稣，要是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什么果子也不能结了。这是一个警醒啊！所以我想今天是跟弟兄姐妹分享这3节的经文，所以我们把这3节经文我们再来一起读，看看耶稣在2000年前他是怎么来告诉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会的。15章4节5节6节，约翰福音15章4节5节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遮掩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些话语不只是2000年前你对门徒说的，复活的耶稣啊，圣灵啊，你今天借着这一段的话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是在这末后的时代真是要警醒。哦，亲爱的主，因为离开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因为离开了你，我们就谈不上任何的果子可以结了，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枯干的枝子，被剪去丢在地上，被人去烧了。哦，亲爱的主啊，你在末后的教会中，你曾经也告诉你的使徒，告诉末后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向着你的话，你甚至会把教会的灯台都拿去。亲爱的主，在美国有数以7000间的教会会这样的消失。亲爱的主，给我们警醒吧，给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是一群被你所带出来的，要在奥斯汀的西北山城，在一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去建立教会的。亲爱的主啊，在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求主将这样的话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靠主去结果子。亲爱的主，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没有间隔，让你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阻拦。愿主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愿我们的教会一开始就愿意走在耶稣的心意中，成为一个能够结果子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